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26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傍晚6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院发出2019年度反恐形势国别报告，称国际范围内的恐怖主义威胁仍然继续存在；美国国会正在研究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对此我们有详细的报道；每到夏季洪峰来临，三峡大坝的水灾隐患都是中国人的热门话题。今年南方抗洪形势严峻，目前洪水正在考验着三峡大坝，对此我们有嘉宾进行解读和分析。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几则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备忘录，限期要求中国依照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增加进口美国龙虾，否则会对进口中国海鲜产品施加惩罚性关税。这一举措加深了人们对中国是否真正履行美中第一阶段贸易的协议，以及两国可能重启关税大战的忧虑。备忘录说，中国对美国龙虾施加的关税报复行动尤其显著，目前这项关税依然高达35%到37%，但是根据2020年1月双方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保证会大量购买包括龙虾在内的美国农产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并答应对美国龙虾豁免惩罚性关税。这份备忘录说，迄今为止，美方依然不清楚这项豁免是否将带来美国龙虾对中国出口的增加，因此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从8月15日起每月呈交一份报告，详细列出中国根据第一阶段协议购买美国海鲜产品的进展，从6月开始列出每个月美国龙虾对中国的出口额。如果查明中国未根据协议履行购买美国龙虾的承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针对进口中国海鲜产品依法考虑采取各种适当行动，对等征收报复性关税。美国空军高级将领指出，中国如果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设置防空识别区，将损害国际秩序，损害当地所有国家的利益。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布朗上将星期三在美国国务院亚太媒体中心定期举行的电话会议上作出如上表述。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2日曾经表示，每个国家都有划设防空识别区的权利，中国会根据自己在南海有关区域所面临的空中安全威胁，并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认真慎重研究有关问题。布朗上将指出，中国如果在南中国海设置防空识别区，将违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亚太地区自由开放的原则。他说，此举不只会影响太平洋空军，当地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我们对此类事件表示关注是很重要的。布朗还批评中国利用新冠病毒疫情时机，在海洋主权问题上对邻国进行胁迫。他重申，美国致力于维护印太地区自由航行与飞行，以及和平解决纠纷的原则。在另外一方面，全球最大的记者权益组织国际记者联盟星期四发布中国故事重塑世界媒体的全球调查报告，揭示中国近10年来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国际媒体及记者的影响力，借此增加中国的话语权，讲述中国的故事。 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国际记者联盟当日为此举行了视频发布会，主要作者及专家讨论了国际记者联盟的最新调查报告《中国故事：重塑世界媒体》。该报告通过对亚太、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及中东六个区域的58个记者组织的调查发现，中国过去十年加强在全球媒体的存在及影响力的攻势不断升级，几乎2/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他们所在国家的媒体中有明显的影响，1/3的新闻机构也曾被中方单位询问是否要合作。报告指出，这是北京试图将自己植入全球新闻生态系统、建立国际话语权努力的一部分，而中国采取了一个复杂且系统的战略，以进行讲好中国的故事的宣传。报告说，中国正通过收购外国媒体、大型电信企业来控制各国民众获取新闻和资讯的途径，而这些行为都有逐年增长的趋势。调查发现，中国政府还针对性地邀请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参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家的记者访问中国。在被问及国际媒体如何回应中国的影响时，报告的作者和专家表示，应当提醒和培训各国记者要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原则及标准，批评性地看待事物。报告并非要记者拒绝这些出访邀请，而是要厘清和明确其背后的用意。美国国务院发布2019年度反恐行制国别报告，称美国及其盟友在挫败和削弱国际恐怖组织方面取得重要的进展，但国际范围内的恐怖主义威胁依然继续存在。报告在中国部分批评中国继续以反恐名义打压维吾尔等少数族裔和异议人士。请听美国之音莫语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谈及国务院在当天发布的反恐报告时说，2019年美国及其盟友在反恐上取得重要成果。蓬佩奥表示，反恐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伊斯兰国还在全球各地活动。他宣布美国将悬赏金额提高至1000万美元，奖励提供有关伊斯兰国新头目信息的人士。国务院星期三发布的报告对各国的反恐情况和形势做了评估。在中国部分，报告指中国的反恐仍然难以与中国政府打压其认定为分裂或颠覆的和平活动区别开来。报告说，中国政府的反恐目标仍然针对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维吾尔极端分子，尽管缺乏证据显示这个所谓的组织仍在活动。报告说，中国共产党以反恐为借口，自2017年4月以来，在新疆将100多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关进拘禁营，并制定了新的法律指导意见和采用新的执法工具对新疆加强监视，包括高科技监控、DNA 信息采集、中共官员入住维吾尔人家里。国务院的报告说，中国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广泛定义以及对网络恐怖主义的定义不明确，继续引发严重的人权担忧。报告指，中国当局利用高科技抓捕罪犯的人脸识别等手段也被用于监控和控制国内异议人士和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并继续以国内外网络恐怖主义威胁为借口，收紧对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管控与审查。报告还认为，香港当局错误地将支持民主人权的抗议行为描述为恐怖主义，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发言人错误地将抗议者的行为形容为出现恐怖主义苗头。在反恐合作方面，国务院的报告说，中国政府继续推动将联合国作为国际反恐合作的主要平台，并借这个平台积极推动压制性的反恐方式。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正在研究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为美国公民在新冠疫情中遭受的伤害和损失打开追究中国责任的法律之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二召开听证会，讨论美国国会是否应该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允许美国法院起诉中国，并且追究中国在处理新冠病毒疫情过程当中所应该负的责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参议员在听证会一开始就提到，美国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找出新的工具来解决沉积已久的老问题。我们来听听格雷厄姆参议员在听证会上怎么说。
Over 120,000 people died.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于如何评价美国处理疫情的方式仍然有许多的分歧。不过，民主共和两党都对于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的处理方式感到相当的不满。截至目前为止，美国一共有两个州代表当地的州居民向中国提出了法律诉讼，包括了密苏里州和密西西比州。除此之外，还有多个州也已经向中国提出了集体诉讼。不过，有法律专家认为，美国国会推动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的做法和计划对于美国并没有办法带来实质上的帮助。我们继续来听听国际法专家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怎么说。
The United States has the most to lose in removing sovereign immunity for a pandemic.
目前还不清楚国会两党议员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不过格雷厄姆参议员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提到，他希望能够尽快的召开会议推进外国主权豁免法的修正条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山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每到夏季洪峰来临，三峡大坝的水灾隐患都是中国人的热门话题。今年南方抗洪形势严峻，目前三峡库区水位接近147米，超出防洪限制水位近2米，大坝变形，宜昌以下难逃，上海将变成海上等传闻不胫而走。多家媒体近日引述水利专家的话出面辟谣，但中国总理李克强一个星期前再度签署三峡保卫令，凸显了三峡水利工程的隐患。三峡溃堤传闻年年浮现，今年的威胁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三峡水坝是不是一个得不偿失的面子工程？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嘉宾为您解读和分析，下面是具体内容。
今天参加我们讨论的一位是中国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的女儿，黄万里基金主持人黄潇露。黄女士您好。
主播人好，观众同志好。
另一位呢是这个德国这个中国啊环境问题啊国土规划专家王维洛博士。王博士您好。
主播您好，观众朋友大家
好。好的，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这个三峡大坝呢。我们看到是一这个是个水利工程还是水患工程，这是中国多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今年更是如此。因为今年南方水满为患，有水利官员就预计说中国今年的这个抗洪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也有人呢这个形容今年南方大水恐怕是中国的一只黑天鹅。那么现在看起来三峡大坝这个压力就骤然上升。我来首先请教马里兰州的这个黄潇露女士啊，有人说今年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似乎没有显现出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三峡大坝这个压力今年有多大呢？
我认为今年三峡大坝的压力，如果说南方的水灾是黑天鹅，那么三峡大坝的防水压力就是黑犀牛。压力非常之大，用四个字概括，有可能将是灭顶之灾。
那您再给我们详细说一下，黄女士，为什么您这样说？
因为在三峡大坝要建立以前， 前期的讨论还没有，人大还没有开会，前期的讨论从1985年到1986年就开始了。我的父亲黄万里在1986年1月份发表了一个文章，就是论述，就是论述三峡大坝建三，在长江三峡建大坝的可行性。
嗯，
他认为如果建成三峡大坝蓄水后，长江重庆段水位将变得十分平缓，从上游金沙江和四川巴蜀盆地各江中运输进长江的沥卵石和床料，就是这个河流的河床的料是沥卵石啊，将形成水下石坝，同时水中的悬沙也会更多的积承下来。如果不，结果呢，不仅是将堵塞重庆港，断绝航道，而且会在洪水到来时抬高水位，拥挤上游河川江津一带，淹没低洼地区，危及数十万人口的安全，其后果可能十倍于1983年7月底陕西安康汉水泛滥造成的惨绝人寰的灾情。
好的，黄女士，那么您的，有人看到呢，您的父亲的这个预言呢，现在不幸而被严重，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有报道说，就是我刚刚看到的报道说，四川、重庆一带的这个水位在猛烈的上涨，并且呢，这个很多河流都在有面临决堤的威胁。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据中国官媒报道呢，三峡水库的这个库区水位现在已经达到了147米，超出防洪限制水位近2米。三峡大坝这个压力现在看起来的确是不容低估。但是记得2009年或者2010年的时候，三峡库区的最高水位曾经达到过173米，远远的高于今年。那么那个时候三峡水坝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啊，有人说呢是水坝完好无损，因此也有官媒说大家不要杞人忧天。我来请教这个德国的王维洛博士，您是水利问题、国土规划方面的专家，您怎么看今年这个三峡大坝面临的这个防洪压力跟往年相比有什么不同？
今年的这个消息应该是中央电视台的财经频道播送出来的。那么他给全国人民是播送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一个完全错误的信息。你可以查看一下那个中央电视台他播报的这个三峡水库的水位，他从来没有报过超过限制洪水位多少米多少米。我们现在简单的回顾一下三峡的几个技术数据。坝顶185米，正常蓄水位，正常蓄水位175米，防洪限制水位145米。那么在145米到175米之间的这个空间啊，就水库的空间，它定义为防洪库容，一共有221.5亿立方米。中央电视台在6月8号这一天，它报了，就是说三峡水库的水位到了144.95米，就是说145米。那么提前2天到达了防洪限制水位。三峡工程要发挥防洪作用的话，它必须从145米开始往上去，一直去到175米，但他从来没有去到这么高过。一般的往年，他一般都是到156米，他在145米和156米之间，这么不停的在这么震荡， 看它的这个水情的大小，看它未来水情的大小和它发电的需要，它在不断的调节这个水位。那么147米对于三峡那个水库来说，那这是一个不存在什么问题。你想它要提高30米，而这一次现在只提高了2米。我不知道中央电视台它为什么要播报这条消息，而使得很多人都错误的引用了，使得大家产生一种恐慌，我不知道他播送这种信息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如果这条信息是在三峡大坝没有建之前才在那里说的话，李鹏非得把他给宰了，把他给杀了。因为他是在生存条件范围之内。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谈一谈呢，这个三峡大坝变形的这个问题。据报道说呢，这个大坝变形去年就有耳闻，今年的传闻呢又加剧了，并且呢传出湖北以下大家赶紧逃命，洪水呢将冲到上海等一系列的传闻。我来请教黄女士，您怎么看三峡大坝变形以及它所引起的这样一个后果？
这个问题我们在去年2019年的7月份在 VOA 电视上头已经讲过，变形确实是发生了变形，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认为呢，三峡大坝变形没变形都存在着非常非常大的溃坝的危机，它的原因就是三峡大坝建本来就不应该修建，因为你一修建了三峡大坝以后，就会使蓄水以后就会使金沙江和四川境内长江上游河槽中的鹅卵石、碧卵石、悬沙在长江这个重庆段呢积成下来，会发生的灾难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1983年7月，安江，汉水安康段洪水量并没有，当时并没有达到最高水平。这时候呢，水库的蓄水量呢，上游水库的蓄水量呢有点过量，所以他就先把上游的安康上游的水库放了一些水，结果进一步提高了安康水段的水位，结果呢，在最很极短的时间内，安康的水位呢就涨了19.4米。那而这个到了7月31号18点开始呢，洪水就破城而入，2个小时就把全城淹没。许多人呢住在1层，爬到了2层、3层、4层，最后到了4层，仍然被4层顶还是被淹死，这个呢，的情况呢，就如同为什么黄万里在他的论文和给中央领导写的信很多里头反复的谈。83年7月27到31号，陕南安开的洪灾呢，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安康水灾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下游 安康呢是在丹江口汉水丹江口水库的下游200公里。丹江口水库，因为丹江口大坝已经修了好多年，所以在安康那个河槽里的卵石啊已经堆高了，而且它的下游石子一带呢为一个峡谷直壁，宽只有180米，河床既高峡谷又窄，洪水位抬高10余米是自然的。但是呢事先他就是没有料到鹅卵石的沉积会发生在坝的上游的200公里，就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所以呢这个安康837大水灾呢，就像是对我们来说就是长江三峡大坝的前车之鉴。
嗯，
长江宜昌呢相应于汉水丹江口呢，就是相应于汉水的丹江口水库。重庆呢就相应于安康。丹江水口水库所造成的汉水水库末端安康，末端安康的那个水位被提高，宜昌三峡大坝就相当于宜昌三峡大坝所造成的长江水库末端的重庆。
好的，那黄女士，一会儿呢我们再详细谈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是回到这个三峡大坝变形的这个问题。中国多家官媒呢现在出面辟谣，说大坝不存在变形的一个问题。大坝出现3厘米左右的这个水平位移，这是自然啊，这是弹性变形，属于正常现象，是自然现象。那么我就来请教，这是中国官方的官媒的辟谣，官媒的说法。请教王博士啊，这个您曾经参加过三峡地区的这个国土规划工作，那么您如何评估现在这个三峡大坝的这个变形问题？这是正常现象呢，还是属于一个重大的隐患呢？
我把这句话全部先引用一下，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我们怎么样来提高我们的判断能力。这句话是王小毛总工程师说的，他说在大坝变形方面，相邻坝段沉降差异均在2毫米以内，坝体内无不均匀沉降，坝基水平位移变化很小，在监测范围之内，坝基是稳定的，坝底向下游最大水平位移30毫米。符合什么标准啊？省略的。那么他一共讲了两个问题，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是坝基的水平位移，一个是坝顶的水平位移。他说坝基水平位移变化很小，这是一个近的描述。坝顶水平位移30毫米，这是一个定量的描述。这30毫米是很大还是很小？大家都能有一个判断。那么你定性描述的时候，坝基水平位移很小，你为什么不像这个一样的用定量描述来表述呢？你告诉我们到底位移了多少？因为两个表述，要么你都是定性的，要么你都是定量的，对不对？你说很小，什么叫很小？什么叫很大？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读这个报告的话，我们在读可行性报告的话，出现了这样的描述的话，我们就知道这里是有猫腻的。否则的话，它很容易说大基水平位移，打个比方说50厘米。对不对？也是一个定量的描述，他也可以说很小、一般、平均、很大、巨大，你没有一个去尺度可以去量它，没有一个对比的，这种就是一种猫腻所在。所以 大家要是看到这种描述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
好的，
不是说后来没问题就是没问题的，是有问题。
好的，那么耗时15年啊，耗资2000多个亿的这个三峡大坝呢，它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像都江堰那样的这个功在千秋、利泽万代的这样一个水利工程，因为2000多个亿在1980年代、90年代那可是个天文数字。可是为什么这个三峡大坝从设计、施工、投产啊，乃至这个运行到至今呢，都一直伴随着不间断的这样一个争议？我来请教黄女士啊，您的父亲黄万里先生，他是中国著名的啊水利专家，他是反对兴建这个三峡水利工程的。那黄女士，请您给我们讲一讲您的父亲他为什么不看好这个三峡大坝？
他不但是不看好，他就是根本上反对在长江三峡修高坝。他这个反对的原因呢，都集中在1992年11月14号到93年2月14号、93年6月14号给江泽民总书记等人的3封信里，他在这个3封信里头集中谈了三峡大坝永远不可以修的缘由解释。他说内容呢有4个。第一，长江上游三峡影响河床演变的造床址是砾卵石，不是泥沙，修坝后将一颗也排不出去，10年内就可堵塞重庆港，并向上游继续延伸，汛期淹没江津河川一带。现在的报告假定鹅卵石不动，以泥沙做煤型，做模型试验，这个是错误的。第二，简单的说呢，就是说中国水源呢，水资源很丰富，时空啊分布的也合适，为全球的第一啊，不是像张光斗说的第6。中国所缺的是在供水足够地区的耕地，水库完成以后要淹地50万亩，将来还要用这个水库还要占更多的耕地，用来这个把能够有水供水足够的耕地去换电力实在不可取。第3，工程的经济可能性根本不成立，它比在山区大中型电站每千瓦的投资要贵2-3倍。报告中的经济核算方法呢是错误的啊，18年内呢就修长江三峡大坝，18年内啊只有付出没有产出，也无以解决当前缺电的问题。第4呢，水库对于长江中上游防洪虽然有些帮助，但效果不大，现在已经证明了。三峡大坝每年，尤其最近几年，每年到了6、7、8月长江中整个流域汛区的时候，需要它防洪了。先说可以防10000年的大洪水，后来变成1000年，后来变成100年，后来现在变成什么？不知道。今年可能是，今年有49年建国以来的最大的大水，防洪能力现在指标已经高出了这个2米，变成未知数了。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啊，这个中国官方和官媒我们看到在不同场合称赞三峡大坝，说它呢从这个防洪抗旱到水利发电完全都能达到设计要求和规划的这个效果。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评价这个工程？当然呢， 您是持非议的。那么刚才黄女士呢讲到她父亲黄万里的这个预见，那么您认为现在这个为什么这个三峡大坝黄万里先生极力反对，您当时也不赞同，那么现在的形势和黄万里先生当年的预测有什么不同？
主要是那个我们讲主要是一种发展理念的一种更改，而中国呢是没有跟上这个发展理念的更改。自从美国的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它推广的是一种利用大型的这个水电设施来推动一个区域的这个经济发展，像田纳西流域的这个发展规划是当时的世界上的一个发展模式。后来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埃及这个阿斯旺大坝的建造所带来的问题，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科学家就开始反思，是不是我们走错了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大坝的建设就被认为是一种被边缘化的、被放弃的一种模式，因为它的最后的代价要大于它的收益。用德国人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交换。一种什么交换呢？是一种佛士德的交换。佛士德是德国歌德的一本小说里的主人翁，他是出卖了灵魂去换钱的。是这么交换，就是说你最后的必定是大于你的收益的。那么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讲到上海，讲到最远的地方。黄万里先生说，长江每年在长江入淮口那里造田，就造沙滩嘛，海滩、草滩，是十万亩，就是说相当于上海的海滩，它每年要向东推进四十五米。由于现在的泥沙被拦截在三峡大坝，以及三峡大坝上面建设的很多的大坝里面，现在的上海的这个入海口它缺少泥沙，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海岸倒退的一个，就是说上海的海都它没有形成，使得它这个海岸线呢往回缩、往西缩，对于寸土寸金的上海来说，那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如果我们再往说一下，上海如果四十年前我们中国人造了三峡大坝，我们今天没有上海，上海是沙泥一统。谢谢。
好的，那么考虑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政治生态和这个经济环境，以及中国人呢对可持续性发展的这个认知水平，有人就断言说三峡大坝是中共的一个形象工程，也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的一个面子工程。黄女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啊，从来不认为它是一个什么形象工程，在我父亲黄万里的眼里，它就干脆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工程。这个我完全是利益集团一个贪污腐败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当初七八年，我记得七八年文革刚结束，七九年底，不是八零年，七九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父亲是他被摘掉右派的帽子，到二月二十八号才是清华倒数第二个被改正的右派分子。那个时候呢，他第一次二十多年被晋升以后，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南水北调势不可行。东线，他指的东线南水北调势不可行啊。当时科学院地理所来了很多科学家到我们家来访问我父亲，说的我父亲说的很短的文章说的非常好， 但是呢，你得罪了一大堆利益集团，为什么？当这个听说要弄一个南水北调东线的时候，水利部和好多地方连沿路啊，那个官呐、大大小小的官都已经安排起来了，就是一个大项目一下来就有钱，有钱各路就安排官来做这个大项目，然后每个官呢，就可以在这里头贪污，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个利益集团，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的，就如同后，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呢发表的这个观点都是代表他们个人立场，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山东一位农民出身的女性，在不忘初心继续追求大学梦时，意外并吃惊地发现，她16年前曾深深自责的高考落榜是因为录取通知书被他人冒名顶替。有观察人士指出，媒体曝光的这起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他们当年高考时被落榜的原因。制度缺失，惩罚不严，谁之过，谁负责，引发深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突如其来的发现令陈春秀大吃一惊。在向山东理工大学查询后，陈春秀得知他16年前的确被该校专科录取通知书也寄出，但他之所以没有收到，是因为这个总分考了546分的正根陈春秀被另外一个总分只考了303分的冒名的陈春秀给顶替了。陈春秀出身农村家庭，父母靠种田为生，那时他家很穷，由于他学习比较好，父亲决定只供他上学，弟弟念完中学就辍学打工。就像成千上万希望通过读书上学改变命运的寒门子弟一样，陈春秀也曾梦想着通过上大学为自己奠定一个美好未来的基础。然而因为他被人冒名顶替，陈春秀的大学梦不仅破灭，一生的命运从此被改变。2004年的中国网络还不发达，很多人也没有手机和电脑，尽管陈春秀知道他的高考分数不仅达到并且超过了专科录取线，因为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没有任何家庭背景，没有门路和关系的陈春秀只能深深自责自己的努力不够，接受残酷无情的落榜现实，深埋大学梦，开始打工赚钱。这些年来他当过工人、餐厅服务员，后来结婚生子，直到做幼儿教师后家境好转，今年五月打算重拾过往的大学梦。在中国一些地区，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案例并非鲜见。北京的知名权力活动人士胡佳说，这种案例往往发生在高考入学竞争非常激烈的地方，如人口大省山东、河南、四川等地，一般案例发生在乡镇农村，其中以女生被冒名顶替的为多数。据他介绍，中国高考尤其是人口大省，考生多，录取分数线起点高，竞争十分激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这种僧多粥少的情况下，那些成绩不好却又想上大学的学生家长动用各种权力和关系，不惜违纪违法，买通或串通相关人员，让自己的孩子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把本来应该上大学的人推下独木桥，坠入河中。
这种悲剧如果能被曝光出来的，那是凤毛麟角的，就是说在这个浮在水面，就只是冰山的一角，但是大头是在水下，而这种被媒体曝光出来了，在现在这个网络化的时代被外界关注到了，其实这个是极少数，这样的人只能算是说这种被冒名顶替的受害者中的幸运儿。
胡佳指出，这些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案例发生后， 顶替的家人往往会动用金钱来摆平，也有的顶替的家人有权有势，受害者上访告状也奈何不了这些权贵，最后往往被迫吞下苦果，自认倒霉。南方都市报6月19号报道，从2018年至2019年，山东省的14所大专院校排查出242人涉嫌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其中山东广播电视大学涉嫌冒名顶替的有135人。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的案件并非罕见。2020年的中国，互联网已经非常普及和发达，手机和自媒体也已经成为普通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得益于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陈春秀这个农家女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新闻被迅速传播和报道。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6月19号针对陈春秀被冒名顶替事件发表文章称，窃取一个女孩的大学梦，让这个出身贫困的农家女孩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错过了另一种人生，另一种可能。她伤害了一个渴望通过努力奋斗改变命运的寒门学子，有关部门必须彻查一个个具体的责任人。旅居纽约的中国政论家胡平说，中国高考制度下发生的冒名顶替案件，究其原因在于缺乏严厉的惩罚措施和监督机制。
就是第一，你这个这方面的体制，它应该在高考入学这种问题上，因为这个牵涉就牵涉了这个寒门子弟的这个他们的出路、他们的上升的机会，应该有很严厉的这个制裁措施，这个是严重的缺失。另一方面，它也体制本身缺少一种有效的监督。另外呢，相应的体制之外，更缺少一个广泛的监督的机制，那就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
胡平说，清朝的科举考试冒名顶替或徇私舞弊的情况不仅极为罕见，而且惩罚严厉到杀头，这对那些敢于冒险舞弊的人具有很大的威慑性。他说，中国著名文学家鲁迅的祖父周介福就是因为给读书不成器的儿子周伯仪好举人走后门拿出1万两白银贿赂主考官，被光绪皇帝亲自判处斩监侯。幸运的是，皇帝并没有杀他，周介福在被关了7年后获得赦免。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高考一锤定终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状滋生了伪造应届毕业生身份参加高考、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等不道德伤害他人的违法违纪问题。冒名顶替是一种违背受害者意志、侵犯受害者权益的盗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影响极大，代价极为严重，可能影响受害人一生的发展甚至幸福。在陈春秀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情发生后，早已大学毕业多年，目前在冠县燕庄街道审计部门工作的顶替者陈某某托亲属从中说和，希望能私了，并称当年是他舅妈找中介代办的，但他舅妈已经去世。陈某某还在5月26日的一份声明中说，本人尊重并服从学校的处理决定。不过受害人陈春秀不同意私了，并已委托律师依法向顶替者起诉，以维护他被侵害的合法权益。陈春秀还向山东理工大学提出了重新入学的申请。目前山东理工大学表示，陈春秀当年的考生电子档案未被篡改，上面还有他本人的照片，学校承认在入学资格审查上存在漏洞。山东理工大学6月22号在其官方微博中表示，学校高度重视陈春秀通过媒体表达的重新来山东理工大学就读的愿望，校方将积极协调，努力帮助其实现愿望。不过此前校方称无此先例，表示拒绝。对于顶替者陈某某，山东理工大学表示，他的学籍已经被注销，陈某某也被所在单位停职。分析人士指出，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在人生求学的大好时光被他人非法侵占和剥夺受教育的权利，这些顶替者的违法行为若不是因为日后某一天某一个事由才意外地把捂了多年的盖子打开，那些当年的受害者 仍然蒙在鼓里，仍在为当年的落榜深深自责。而中国还有多少过去发生的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现在仍然还没有被披露出来呢？分析人士还表示，从始作俑者的顶替者到一路审核的各个环节竟然畅通无阻不被发现，这其中的责任该由谁来承担？中国的高考制度、录取机制、注册上学程序将如何改革才能避免和杜绝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这些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必须要深思的问题。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华为在西方不断遇到麻烦时，这家中国电信巨头在俄罗斯的业务却蒸蒸日上。随着国际形势和美中关系的变化，中国同俄罗斯正在加强在高科技领域合作，但有分析认为中国公司在俄罗斯未必总能一帆风顺，俄罗斯也会要求在中国获得对等的待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电信日报五月份报道说，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俄罗斯手机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达到破纪录的水平。今年第一季度，华为加上其旗下的荣耀品牌，这两个牌子的手机在俄罗斯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达到40%。报道引述美国市场研究机构国际数据发表的报告说，虽然遭遇了卢布大幅贬值和疫情的冲击，华为在俄罗斯的表现仍然刮目相看。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华为在俄罗斯手机市场的销量就已经超过了三星，排名第一。中国另外一个手机品牌小米也超过了苹果，排名第三。在临近红场最为繁华的莫斯科心脏地带特维尔大街上，过去还是西方知名品牌一统天下，看不到有一家中国品牌的商店，但如今华为和小米都已经在那里开设了自己的品牌店。华为在俄罗斯市场获利丰厚，盈利每年都在增长。华为的一份新闻简报说，光在2018年，华为在俄罗斯市场的收入就增长了12%。华为官网俄文版说，这家中国电信巨头1997年进入俄罗斯，俄罗斯成为华为第一家海外市场，如今更是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伏尔加河流域的夏诺夫格罗德、中部的叶卡捷琳堡以及远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华为都设有办公室。华为更在莫斯科设有研发中心，在有俄罗斯科学城之称的新西伯利亚设有技术支持中心，在中部的乌法设有网络管理中心。华为现在已经同两大俄罗斯移动通信服务巨头达成一致，将共同在俄罗斯市场开发推广 5G 技术，同时还与俄罗斯合作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华为三月份同俄罗斯的储蓄银行达成一致，共同在俄罗斯推广云服务。华为将放弃在俄罗斯推动自己的云系统，转而利用储蓄银行的云系统，而这套系统的管理运营都将由俄罗斯负责。华为仅提供设备和软件，并可分享储蓄银行庞大的客户资源。与国有的储蓄银行联手，被认为可为华为在俄罗斯提供一个重要的保护伞。储蓄银行是俄罗斯银行业的龙头老大，在苏联时代就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从过去的几乎每一位苏联人，到如今很多俄罗斯平民百姓和工商企业，都离不开储蓄银行的服务。储蓄银行的老板格列夫是普京的密友亲信。20多年前，普京掌权执政时，格列夫为普京撰写经济发展规划，扮演普京手下经济设计师的角色，因此深受普京的信任。格列夫曾常年担任经济部部长职务， 多年前出任储蓄银行行长。英国金融时报几天前发表的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加布耶夫的文章说，如果华为能够掌握日益增长的俄罗斯市场的 5G 业务，将会更有利这家中国公司争夺发展中国家市场。因为如果连俄罗斯都认为华为不会带来危险，类似巴西和南非这样的国家未来也可能会仿效与华为合作。文章认为，在俄罗斯市场有四个因素对华为有利，除了与储蓄银行和普京的亲信联手外，有中国国家支持的华为推销设备时与西方相比拥有价格的优势。此外，使用华为的设备和服务是否安全，这一问题也同样摆在俄罗斯面前。文章说，如果同样都被美国或是中国窃听的话，俄罗斯只好在两个邪恶中选择轻一些的。由于美国制裁俄罗斯，俄罗斯自然会选择华为。文章认为，公关做得好也是华为能够在俄罗斯得手的另外一个因素。华为在俄罗斯设立研发中心，更多雇佣当地的俄罗斯雇员，给人留下避免俄罗斯人才外流、推动当地科技创新的印象。文章最后警告说，西方制裁俄罗斯只能推动俄罗斯与中国更加紧密，并能帮助北京建立由中国所主导的科技秩序。除了华为之外，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中兴等等也同样在俄罗斯越来越活跃。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双方所签订的科技合同，俄罗斯出口到中国的科技服务等等也都在增加。俄罗斯需要资金，中国则感兴趣俄罗斯的人才和某些科技优势。美中关系变化加速了双方合作的这一趋势。俄罗斯官方智库国际事务委员会五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说，2018年是俄中科技合作的转折点，美中科技对抗加剧推动中国面向俄罗斯，这个过程也正好赶上了俄罗斯外交政策转向东方。报告说，中国同莫斯科郊外的斯科尔沃科技园、莫斯科大学等都加强了合作关系，中国尤其感兴趣俄罗斯的航天、航空、制药等领域。但报告警告说，在与俄罗斯的科技合作过程中，中国的战略和手段非常明确，中国未来还可能会收购俄罗斯的科技企业，甚至邀请俄罗斯的科技人才去中国。而且俄中科技合作更特别受美中关系变化的影响，俄罗斯对此应该有一套战略，不应单纯只为中国提供科技。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认为，中国的电信和电商等巨头不可能在俄罗斯总是一帆风顺，经验表明，在中国公司大把赚钱的同时，俄罗斯也会提出自己的要求，要让俄罗斯的商业企业在中国也享受类似的待遇。他说，普京和周围的权贵们现在都面向中国，因为他们别无选择。那些中国公司在俄罗斯也感觉很好，他们暂时还没有遇到麻烦和问题。正如普京所说，这些中国公司的活动都不应该遇到阻碍，他们现在也没有遇到阻碍。但看一下俄罗斯企业在中国的遭遇，就会听到很多不满。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电影业也想打入中国市场，但中国对电影审查，每年打入中国市场的俄罗斯电影屈指可数。他说，俄罗斯几年前曾经审查过中国电脑巨头联想，但后来不了了之。评论人士说，中国孔子学院在俄罗斯的活动已经开始收敛，因为俄罗斯提出对等的要求，要求在中国的俄罗斯文化中心也应该更多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